選讀嘅經文咧，係喺約翰福音第二章一至十二節。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親的筵席，耶穌的母親在那裏，耶穌和他的門徒也被請去赴席。酒用盡了，耶穌的母親對他說：他們沒有酒了。耶穌說：母親，我與你有什麼相干？我的時候還沒有到。他母親對佣人說：他告訴你們什麼，你們就做什麼。照猶太人潔淨的規矩，有六口石缸擺在那裡，每口可以盛兩三桶水。耶穌對佣人說：把缸倒滿了水，他們就倒滿了，直到缸口。耶穌又說：現在可以搖出來，送給管筵席的，他們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嘗了那水變的酒，並不知道那是哪裡來的，只有搖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便叫新郎來，對他說：人都是先擺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擺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這是耶穌所行的頭一件神蹟，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顯出他的榮耀來，他的門徒就信他了。這是以後耶穌與他的母親、弟兄和門徒都下伯加龍去，在那裡住了不多幾日。聖經讀畢，願神賜福俾聽佢話語嘅人。
弟兄姊妹，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好熟悉嘅一个神迹。喺开始先，我哋一齐去低头，我哋祈祷。亲爱主耶稣，多谢你赐俾我哋你嘅说话。依家求圣灵能开我哋嘅眼睛，能够明白以水变酒系我哋信仰嘅一个路牌，让我哋能够认识你系我哋荣耀嘅盼望。你道成肉身系荣耀嘅彰显，你。亦都是俾信嘅人带嚟荣耀嘅福气，奉你嘅名祈祷，阿门。同大家讲个分享就是我自己自从咧我攞咗呢个车牌之后，咁我咧就好惯咧就睇住路牌咧就周围咁去噶啦。我好中意睇地图，所以。我揸车嘅时候，我从来都唔怕去任何嘅陌生嘅地方嘅。尤其是我每一次去公干嘅时候，咁特别去美国，咁我都会租车咧嚟到周围咁去走嘅。咁我会好小心嚟到睇啲路牌，因为人生路不熟啊嘛，好容易就会走错路。但系喺美国，如果大家去过知道，喺嗰度咧就真系好多路牌嘅。依家仲未得咧，我咧就試下再有啦，係因為我依邊控制嚇。得啦嚇，咁咧就大家睇下喺美國咧，就其實好多路牌嘅。咁同澳洲差唔多，但我話俾大家聽咧，就係比澳洲仲多路牌，好多路牌咧就話俾你聽，依度咧去邊度，嗰度去邊度，幾時唔可以轉彎啊？去咩速度？好似澳洲差唔多啊。當你行錯嘅路的時候，佢都話俾你聽：喂，你行錯咗路啦，你依度唔可以 U turn 啦，你依度 wrong way 啊咁樣。咁喺有一次咧，我咧又係去美國公幹，咁喺嗰日朝頭早我就要喺紐約市嗰度揸車去依個新澤西。咁去揾一個客，去一間公司揾一個客。咁咧就揸車一路去嘅時候，去到差唔多，根據地圖咧，去到差唔多目的地啦。我就上一個天橋。去到天橋冇幾耐之後咧， 我就见到我根据个地图咧，离远左上角咧就系我要去嗰个嘅大厦啦，嗰间公司啦，啊，估计大概15分钟路程我就可以去得到啦。啊，点知咧一上咗呢个咁嘅天桥之后，行到冇几耐，就发现咗自己咧就去咗一个好大型嘅一个环回天桥嗰度。咁我咧中意用咩嘅名词咧？我觉得咧我就进入咗一个天桥镇啊！咩叫天桥镇呢？啊，就好似咁样噶啦，四通八达就好似八爪鱼一样啊。对于如果你系观光嘅话咧，哇，真系场面好壮观。但对于我自己嚟讲，人生路不熟，对于好多地方我都唔系好熟嘅啊，尤其是嗰啲名啊。我其实翻工我就唔系去观光。我话俾你听，虽然我系咁中意揸车，但喺嗰刻里面我都心寒啊。点解啊？因为有经验的人就会告诉你，当你如果入错线的时候，你又不知道你会去了哪里，是不是？那呢，我记得在当时来讲，我要很快脆，我就要决定究竟我要入哪条线，去哪一个站，啊，就可以去到我的目的地。那根据我那个的第一感觉呢，就是我的左上角就是我要去的地点，那就选最近那条，是不是最近那条线，这样入站，入了之后跟住就喺度兜兜个圈，咁就离开咗个终点啦。咁就去咗冇雷公咁远，去到5-6公里，其实唔系5-6英里，因为美国用英里，去到5-6英里先至可以翻翻转头。啊，我一定要翻转头，因为我唔识路，要唔翻翻转头。跟住我就又翻翻个天桥镇，我打醒12个精神。今次咧，我咧就唔揾最近嗰条啦，我就揾远啲嗰条，吓。咁跟住咧就入咗去，一入咗去之後，兜2个圈，又去咗另一個冇雷公咁遠嘅地方。咁跟住我亦都係再次咁嚟到翻去呢個嘅天橋鎮嗰度。咁我就喺1个钟头裏面咧，我就竟然就可以3度嚟到去闖呢個咁嘅天橋鎮。眼睇住我嘅終點就喺左上角。但我冇办法去到，啊！喺嗰时，其实我的信心咧都开始摇动。我究竟去唔去到咧？我仲有咁多个闸，我点样过去咧？啊！咁于是我咧就特登咧拣咗其中一个闸，系有人当值嘅。我停咗架车，我就唔去。我就话我要去嗰度，我究竟点样出去咧？吓，啊！就系咁样一问，嗰个人就同我讲，佢话好容易啫，你咁样咁样。咁我就佢嘅指示咧。我就跟睇清楚个路牌咧，我3几分钟我就离开咗依天桥镇，跟住我就大概5-6分钟咧，我就去到个终点啦。依个经验话俾大家听，原来熟读地图咧系好重要嘅，但系我哋小心睇路牌，同埋我哋要识得去请教有经验嘅人咧，系更加重要。今日对于我们的信仰来讲，我们有没有个信仰路牌呢？究竟以致我们是不会走错路，我们不会走冤枉路的呢？我们看路牌，还有我们看耶稣去那个水边走，究竟有些什么关系呢？以水边走，这个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正话Jackie 也在祷告里面都讲到，啊，神可以将不能够不可能的变为有可能的东西，他可以将超常态的超自然的东西变为可能的东西，耶稣他可以将尴尬变为光彩，他可以将绝望变为盼望，他可以将凶险变成安稳，就好像在约翰福音记载很多的神迹，这样5饼2鱼可以给5000人吃饱，盲的可以重新再看回，耶稣可以平静风浪，耶稣可以令死的拉撒路复活，这些都是神迹奇事。其实神迹这个词，约翰他的原文是其实是标记和记号，约翰的原文不是用神迹的，他是用标记记号，是跟其他的福音书呢，那3个福音书呢所用的字其实是不同的，但是每一本中文的译本 他都是翻译做神迹，只有新汉语圣经才加注了这个是神迹标记的意思在这里。所以当我看水边走的时候，他实在是一个的标记，一个的记号，一个的路牌。一个什么的路牌呢？我跟大家讲，耶稣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但约翰他在福音书里面记载的只是七个的神迹。约翰他就在二十章三十节那里这样讲过，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载这书上。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全世界也都容不下了。所以约翰他就选了七个神迹出来，一定是有他那个用心在这里。原来每一个神迹都是每一个不同的标记，就好像路牌一样，教揸车的人究竟要向哪个方向去，去什么的目的地，就等于我在天桥镇的时候，每一条路其实都带我去每一个不同的地方，但是你要去的地方只是有一个出口，你要找啱那个出口。约翰他就很清楚地跟大家说，这些的神迹奇事，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相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到底从以水变走这个标记里面，这一个路牌，我们可以看到在信仰上面一个什么的路向呢？约福音第二章是耶稣三年传道的刚刚的开始。今天读的经文在第二章里面，一开始就讲第三日，在加利利的加拿有娶婚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原来故事就是发生在耶稣刚刚开始传道的第三日，地点发生在加拿，是一个比较是偏远的一个小乡村，那里离耶稣那个的家乡拿撒勒大概是十多里的路，离开其他重要的城市，甚至是宗教中心耶路撒冷更加远。在那里发生什么事情呢？大家心中有数，原来那里发生了犹太人非常之关注的结婚摆酒的事情。在当时来讲，玛利亚应该是主人家非常相熟的朋友，因为我们从他担任那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们看得到在里面，我看到他就好像今时今日那个一个 wedding planner 那样，就是一个婚礼的策划家那样，无论大小的事情他都要负责打点的。而在经文里面没有提过约瑟，一般的解经家都认为约瑟当时来讲已经是过了身了。第二节呢就讲到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邀请去赴席。如果大家心中有数看过第一章的话，知道去到这个刻里面呢，耶稣他已经有五个门徒跟随他了，都被邀请去参加这个筵席。但是呢，第三节说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作为一个婚礼的策划人，他留意到酒已经用尽了。如果酒水是不够的话呢，对当时来讲，甚至对今天来讲呢，对主人家，即是对新郎来讲，是一种的丢脸的一种的情况来的。而玛利亚呢，就在背后默默咁嚟到去希望解决呢个问题。大家谂下，喺今时今日里面，我哋冇酒唔系一个大问题。只要大家银包里面有钱嘅话，酒楼就一定为你嚟预备，几多酒水都俾到你。如果喺澳洲嘅话，你揸起个手提电话打一打，酒铺都一定连酒都可以送埋上门。但大家知道在当时社会里面，原来这些结婚摆酒一摆就摆七日那么久，他就会横跨这个的安息日。而在这七日里面，所有的饮饮食食都是要由主人家负责的。所以大家想想，结婚摆酒真的不是简单的事情。而至于在当时来讲，究竟有多少客人呢？圣经这里就没有讲到。 如果从今日嘅社会里面，我哋点睇咧？结婚摆酒，少嘅可以系两三围，多嘅可以筵开百席。只要你系收到请帖嘅话，你就欢迎嚟到去呢个参加饮宴。如果冇嘅话，你就请勿就座。但系当时咧，结婚摆酒原来系一个大事嚟噶，所以无论所有嘅乡亲父老，佢知道你结婚摆酒，佢都欢迎你嚟到参加啊。所以呢度话酒已经用尽咗，的的确确系可以系发生嘅。因为要能够好准确咁嚟到估到究竟要用几多酒先至够咧，呢个系好难嘅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情况里面酒不够了、这个我们都不需要特别的奇怪，但奇怪的地方就是玛利亚她没有将没有酒的事情来告诉主人听，她就是静静地来跟耶稣说，表面上她就这样说，跟耶稣说没有酒了，喝完了，就这样说。但其实呢，我们可以根据耶稣的回答，她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看到原来玛利亚在背后是有一个的意思在这里的。耶稣是知道玛利亚对他是有一个期望，是有一个请求。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请求，是一个不寻常的请求。我们怎样可以看得出呢？我们就要看看原文。原文就是希列文。他怎样来称呼玛利亚的呢？耶稣他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原来这个所谓母亲这里这样的称呼呢，原文不是用母亲的，原文是用妇人，这解英文的翻译就会 woman、woman、我和你有什么相干呢、就等于耶稣对自己的妈妈说，他妇人关我什么事、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如果听到自己的仔女这样来称呼妈咪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很刺耳 但是原来在当时犹太文化里面，妇人这个这样的称呼是一个不是一个不尊敬的称呼来的、而约翰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也是很多次都是用妇人这个字来介绍很多的妇女的、所以有很多学者去研究呢，就发觉呢，原来妇人这个字呢，是当时来讲对一般的女性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称呼，就等于我们今天讲 lady， 就是这样、而另一些呢的学者也都发现了不是那么简单了，妇人这个字呢都是不是真的那么简单，妇人她真正意思呢就是是敬爱的妇人，这解当她称呼妇人的时候呢是敬爱的妇人，但无论如何对自己的妈咪，你不会说陈女士、李女士，或者亲爱的陈女士、亲爱的李女士，是不是？耶稣这样来称呼她的妈咪，虽然没有不敬的态度，但是就实在是很不寻常。耶稣之后他说什么呢？他就给了我们一个提示，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里显示了一个什么的答案呢？原来耶稣他这样答玛利亚的时候，他不是以儿子的身份来回应玛利亚，耶稣他都不以服从他母亲的态度来回应玛利亚。我的时候还未到，实在就表明了耶稣他已经开始了他一个的传道的工作，他要专心一致的只是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耶稣他的回应就是，不是要冒犯他的母亲，不是要顶碰他的母亲，而他只是显示出他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身份，就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本来要做的一个身份。他要显示的就是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满有上帝而来的神圣和能力，他来是要拯救世人。究竟玛利亚他明不明白耶稣这番说话呢？大家估他明不明白？从天使一开始就向玛利亚来到讲耶稣的诞生的时候，他就知道耶稣不是一个寻常的人。从耶稣长大的过程里面，玛利亚肯定知道耶稣就是一个特别的人， 甚至在他未开始传道以前，甚至在家里面，在他生活里面，亦都做过一些从来未公开的神迹，都未尝不可。所以从耶稣他表面好像在顶碰他母亲的回应里面，其实暗地里他已经认同了玛利亚对他那个的认知，还有回应了他的要求。大家看不看到当中耶稣一句这样的说话就交代了当中的微妙的地方？所以负责打点一切的玛利亚，他就跟着这样说，他说他告诉对着仆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了。从一节里面我们就可以肯定玛利亚在这个婚宴里面他的重要的角色。为什么？因为连仆人，所有的仆人都要听他的指示。虽然玛利亚不知道耶稣会做什么，但是按照他对仆人的指示，我们知道玛利亚是对耶稣有绝对的信心，去将问题来解决。在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我们既然知道耶稣是主的时候，今天我们可能会有病，今天我们可能没有事做，或者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就应该要对耶稣有信心，好像玛利亚一样，我们不慌不忙的，我们只要信，不要怀疑，我们只要向耶稣发出了祈求请求，我们就要信靠他，因为他一定会看顾我们，一定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为什么？就因为耶稣他是真神，我们可以去试的。因为马太福音里面这样记载，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问题就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来试，愿不愿意来按着这个路牌来去找目的地。玛利亚他就凭着这个信心来到去求，耶稣就成就了他的信心。玛利亚不但只是凭这个路牌来到去目的地，而他也都成为另一个路牌，来到经通过他来到找到人生的目的地。我们继续去看第六节，这些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在犹太人的家里面一般都有很多水桶的。为什么？就是给一些客人来洗手洗脚用。通常吃饭之前我们都会叫我们的小孩洗手，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手干污糟邋遢的时候，连细菌我们都会吃下肚，这个是一个卫生的问题。但对犹太人来讲，原来入屋洗手洗脚，这个是一个洁净的礼仪，是一种的风俗习惯。我们可以看看马可福音里面有这样记载，我这里没有登出来，大家听我读。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过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地洗手就不吃饭，从史上来的若不洗浴也不吃饭，甚至要冲凉，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洗罐铜器等等。所以我们了解到为什么犹太人的家里面会有这些水桶在这里。第七、第八节怎么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倒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耶稣没有因为时间未到他就拒绝来帮忙，相反的，他即时的就叫仆人来，他说将缸倒满水啦。那些缸，那些这样的缸，每一个大小就大概可以装100liter的水，所以六个加埋的时候呢，就大概是600升的水，600liter 的水。如果我们看今时今日的酒樽，每个酒樽大概750毫升，那就 大概六缸水咧就要等于800支嘅酒咁多噶，啊，真系唔简单。但喺度，我哋千祈唔好忽略到嘅就系嗰啲仆人，佢哋听玛利亚嘅吩咐，佢哋信服耶稣基督嘅说话，显明咗另一种嘅信心。大家睇唔睇到啊？呢班仆人啊，佢哋就冒住险啊，将呢啲洗手洗脚嘅水咧嚟到俾个管筵席嘅人嚟到饮啊！大家有冇谂过，如果出咗事嘅话，有咩后果呢？呢班嘅仆人，佢哋唔系被炒鱿，佢都会被呢个管筵席嘅话，佢哋冇脑，系咪啊？但系因为佢哋肯听，佢哋肯顺服，佢哋肯去做。所以他们就亲身地体验到耶稣他超自然那个的能力。在这里给我们有一个好好的功课，有时神真的要我们做一些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的事情，甚至是做一些可能看来不合逻辑的事，但在这里告诉他，我们不需要怕，不需要顾虑，我们只要知道如果这件事是合乎圣经的原则，知道这件事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就尽管去做。现在你可能有病，神可能要你现在要休息一下，你可能没有工作，但神可能要你学习安静，专心你要寻求神，来到去明白祂是真真正正供应的主。也都可能神叫你早点退休，原来可能是神家需要你的帮手，亦都可能在夜晚黑里面，神要你去打感动，你打电话给某个弟兄或某个姊妹，你真去做的时候，你才察觉到原来这个弟兄或这个姊妹他有特别的需要，或者有需要你来到安慰。我们只要是凭着信心去做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就可以经历到神迹了，令到我们的信仰更加能够扎实。在第九、第十节那里说，管筵席的尝了个那水变酒的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人舀水的用人知道。管筵席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事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管筵席的正话提过了，他们是什么呢？他们就是在大堂里面负责招呼客人饮饮食食的一个的负责人。如果在今天来讲，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 head waiter， 即是侍应头，做头那个。他也都好像旧约里面，好像埃及王法老他设立的酒政和膳长一样，但是这个管筵席的他就一身兼两职，他有责任要确保拿出来的食物或者他的酒是合乎水准。所以当他尝过了这个由水变出来的酒之后，他就很惊奇，很惊奇地说，好酒，真的好酒。他就急不及待地走去找这个新郎，究竟发生什么事呢？他就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的，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意思就是说，筵席开始的时候，一般的做法都是将最好的拿出来，将最上等的酒来到去满足这个客人他的酒欲的，这个是主人家一个面子的问题。但大家想想，正话说这些这样的筵席一开开七日，日日饮的都是好的，食的都是好的，就算这个新郎他不会破产，这班酒客他就算饮得多，他都会变得迟钝，是不是？所以一般的做法呢，在七日里面呢，一开始给最好他的，跟着每日每日就会加些清水下去，沟淡他，沟淡他，一来减轻他的成本，二来可以将他的供应期可以延长一点，三来如果那班酒客呢，他仍然是继续想喝的话呢，他都不会介意你给他的是一些次等的酒，一些淡一点的酒。因为每一个犹太人都知道，喝酒喝得多容易使人醉。但现在这个管筵席的发现，酒越喝就越好，所以他就非常之惊讶，也都非常之兴奋。这个这样的 酒会，好相信一定是令当时很多人很深刻很难忘，甚至直到今日很多人无论是信的或者不信的，他都很熟悉这个神迹、这个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究竟这个神迹有什么目的呢？原来圣经都有讲的，在第十一节那里，约翰这样记载，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加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原来以水变酒这个神迹的目的，不是要满足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的要求或者她的期望，她不是见到这个主人家，不是见到这个新郎有需要的时候，耶稣就合宜帮助她。原来约翰他就用这个神迹，用一个形容词是标记来到 去指出这个神迹是一个标记，就好像行车的我们揸车时候的路牌一样，他要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这个以水变酒是要向世人来到揭示耶稣他那个神圣的身份，要显露耶稣他是万物的创造主，他是新天新地的主，他是今时今日我们得拯救的救主。好了，我现在先去大家手上揸着个大纲的第一点。第一点是什么呢？原来这个神迹告诉我们，这个路牌告诉我们，这个是荣耀的盼望。原来在犹太人观点里面，酒是喜乐和庆典的一个记号来的，对他们来讲无酒不欢，我们今天来讲很多的人都是这样的无酒不欢。但更重要的就是，原来在旧约里面很多的先知他们都指出尼赛亚的来临的日子呢会怎样呢，就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以水变酒就显示出尼赛亚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耶稣就是犹太人一路等了很久的尼赛亚。这样耶稣有的荣耀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耶稣的荣耀就是要吸引万人来到归向他，同时也都带给信许的人有荣耀。在罗马书这样说，他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同埋耶稣基督一起同享荣耀。我哋可以睇睇玛利亚，佢知道耶稣系神，佢信佢能够施展大能，所以向佢嚟到求助。于是喺呢个不一样嘅酒会里面，佢就完成责任喺里面嚟到得到荣耀。本来呢班唔认识耶稣嘅仆人，佢就系因为信，因为肯听话嘅缘故，他就亲眼看到由水变成的酒，他就可以通过信服玛利亚、信服耶稣的吩咐，在这个不一样的婚宴里面能够参与到服侍，能够享受到这份的荣耀。通过以水变酒，就是耶稣他自我的身份的介绍，他亦都喺度向世人嚟到启示佢嚟到世上嗰个目的。所以我睇到第二点，就是、耶稣荣耀嘅彰显。约翰佢话耶稣所行嘅第一个神迹就系要显出佢嘅荣耀来。乜嘢叫做荣耀？荣耀嘅彰显，乜嘢叫做荣耀？读旧约的犹太人，他们个个都知道什么叫荣耀。神他住在会幕里面，就是以色列人的荣耀，因为神就是荣耀。正如在第十四节那里讲啊 sorry 是一章十四节那里，如果大家即是一、之前的版，耶稣他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我们亦都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就是他们一直盼望一路等待的弥赛亚，他有能力来到去行神迹，他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已经是住在他们中间。这个代表什么？就代表神的临在，就代表了荣耀的彰显。耶稣的荣耀彰显对于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活又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就应该要彰显这个荣耀，因为他已经将他的荣耀显明了出来，亦都赐了给我们，所以他的荣耀就应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以彰显到出来的。神就通过了耶稣自我的启示，水变酒只是一个的开始，跟住耶稣就展开了三年传道的事工，不断不断地来到延续他那个的启示。所以我看到第三点，就是荣耀的福气。约翰写，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耶稣他每一个的神迹，不是单单叫人呢是信有神，而更重要的就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犹太人一路等候的弥赛亚，是救恩的临在，是旧约应许的实现，是叫人看到神迹就是看见到耶稣，就是等于看到神同在那个的福气。但是耶稣他没有选择在耶路撒冷来到去以水变酒，令到很多人要看到这个神迹。耶稣第一个神迹只是在一个给一小部分的人看得到，包括玛利亚，他五个的门徒有约翰、安德烈、彼得、腓力和拿但业，还有几个仆人。因为耶稣他怎么说？他说因为被召的人多，选赏的人少啊，所以让我们那些能够先领受了这个福气的人呢，能够再成为人家那个福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成为人家那个路牌，能够见到在我们身上见到主他自己，以致能够人家相信主耶稣。耶稣就是我们的荣耀的盼望，他行的神迹记号就是等于行揸车的时候路牌一样，是他荣耀的彰显。我们应该怎样来回应这些路牌呢？这些记号呢？现在我们究竟所行的路，行着什么路呢？我们去着哪里呢？对耶稣他所行的神迹记号，你会不会第一视而不见？如果你是驾车的话，如果好彩的话，你视而不见，你最多走多几圈的，你始终都可能去到目的地。但如果你不好彩的话，你前面有个路牌是前面是这个的、去悬崖的，你看不到的话，你性命就难保。但对于耶稣他所显明的记号，无论你现在人生走了几多的路，你听过几多次的福音，如果你总是不理的话，你就会失去这个救赎的机会。第二个，你可能见到这路牌之后你信，但你信得不够，就等于你驾车的时候你就一路在兜圈，可能你就花多点的电油，花多点时间，亦即是等于可能你要去受多点苦，当你痛到你愿意放弃自己那份的固执的时候，你才肯回头、就等于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的旷野里面走四十年才走到去个目的地那样。第三，你会不会根本你就看不到这些路牌？是不是因为你太自信呢？因为你驾车你从来你都不用看路牌的，为什么？你对条路熟嘛，是不是、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前面发生了意外， 佢一路牌话俾你听，你要 detour 啊，要改路啊，你都唔知嘅话，你就会好大机会会出事。同样嘅，神嘅话已经好清清楚楚咁嚟到向我哋显明。如果我哋仲睇唔到嘅话，听唔到嘅话，我哋就应该要好谦卑喺神面前，要求神嚟开我哋嘅眼睛。而第四个可能嘅反应就系、是，可能之前我睇漏眼，之前我唔信，之前我唔理，但依家我睇到啦，依家我肯定啦，依家我愿意回头，我甚至愿意你要停低个车，你都向人嚟到求救啊！咁我就恭喜你。点解呢？就等于好似我喺天桥镇嗰度，我愿意嚟到揸去一个有人当值嘅一个嘅站嗰度嚟到去请教嗰个人一样。以前唔信嘅，今日你都可以去信。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就可能仍然喺度喺路上，仍然继续喺度兜，继续喺度兜，始终你都去唔到你要去嘅目的地。记住，无论我哋所采取嘅系乜嘢嘅态度，呢啲记号已经系好清楚咁样存在喺度，叫我哋冇一个人系有藉口话我哋可以拒绝耶稣系救主，佢系我哋生命嘅主。所以大家，我希望大家记住。当大家记得这个第耶稣所行第一个神迹迦拿水变迦拿水变酒的时候呢，就要我们记得耶稣基督他是荣耀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让我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亲爱主耶稣，多谢你赐给我们很多的路标，叫信的人能够得生，得的更加丰盛。或者有些人在家的前路觉得很模糊，他仍然不能够辨认到路标，或者是因为骄傲的缘故不能够相信这些路标，又或者根本没刻意的去留意这些路牌，又不肯来到去谦卑受教。我们求主来到怜悯，让圣灵来到改变人心。奉你的名祈祷，阿们。